入菩萨行论简要版。一、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好，佛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一本书啊，这个就叫做《如菩萨行论》。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啊。那么这本书这个介绍的方法啊，是有两种方法。那一个是从学术的方面啊，就是从文化的角度，从佛教文化的角度来讲解。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啊，也就是从实修或者修心的角度讲啊，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当然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啊，从这个文化的角度给大家介绍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当中呢，我们学了这本书以后呢，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会学到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如果是自己本身就是有这个佛教的信仰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本身就是这本书呢，本身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心实修的书，可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修心的方法。然后呢，另外一个啊，就是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啊，那也是可以去学的。如果是没有信仰的话，那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些东西呢，是用得上的啊。因为它这个里面的很多的方法呢，它不需要这个信仰的基础，它不需要信仰的基础啊。有信仰的基础那是另外一种方法，那没有信仰的基础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佛教的心理学，或者是佛教的哲学，就是人生哲理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学习，然后就可以用到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我们这个一清三念了以后呢，我们大家都对这个精神上的东西啊，大家都有了新的认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管是有信仰没有信仰，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信仰啊，都不重要。首先我们大家都是一个人啊，那么是一个人的话呢，那么我们人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那肯定是物质和精神这两个东西构成的。所以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组成部分呢，就是本身就是物质和精神啊。那么物质和精神呢各有需求，物质它有它的需求，然后呢精神啊它有它的需求。然后这两个当中呢，任何一个需求啊，如果是满足不了的话啊，那么我们就不会幸福了，不会开心。同样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肉体的需求，比如说食物啊、水、空气，最最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不能满足啊，那就是我们身体就会出问题啊，不会幸福。然后呢，就是精神也是一样的，我们精神呢，它有它自己的需求。物质呢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不是全部啊，它有它的需求。如果是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层面上啊，没有什么东西提供给他解决他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呢，同样也就是出问题。这个大家我们就是这个年代呢，大家就越来越清楚了啊，越来越感觉到这个的重要性。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比如说有那么多的焦虑症啊，那么多的抑郁症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就是精神上啊，就是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啊，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的话，那同样在这个如行论啊当中呢，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然后呢这些东西呢自己去用啊，用了以后呢，解决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方法呢，也可以告诉啊我们的身边的其他的人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大家可以过一个比较这个开心的这个生活啊，幸福的人生啊， 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的这个介绍这个如菩萨心论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比较侧重点，就是从学术和这个文化这个角度去讲啊。但是呢，也这个也不代表就是我们这个讲的当中呢，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可以用啊，也不代表没有实修。实际上，这个也就这个边界，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啊，就是个人怎么理解，这是信仰还是学术。这个主要是一个个人的理解。我们讲的时候呢，主要是不会讲太多的宗教啊，就是主要是讲这个文化学术方面来给大家阐述。好，那么这样子呢，这本书叫什么？叫如菩萨心论。如菩萨心论。那么这个如菩萨心论啊，这个题目的话呢，它是直接是从梵文啊，印度古印度的这个文字，通用的文字啊，那个年代的文字就叫做梵文。那从梵文上面啊，就是直接翻译过来了啊，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过来。翻译过来了以后呢，在这个中文里面呢，就叫做如啊菩萨心论啊。那么如菩萨心论，菩萨心是什么意思呢？啊，菩萨心，在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主要是六度啊，六度啊，就是六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一个中国人基本上都听到过，基本上大概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啊，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六波罗蜜，它拆这个波罗蜜给它拆开了以后呢，它就里面就有六个不同的内容，六个不同的内容。那么这叫做这个菩萨的行为，菩萨行，就是六波罗蜜啊。那六波罗蜜我们怎么去进入这个六波罗蜜，怎么去进入？那进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我们通过学习进入，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学习去了解它啊，了解它。然后呢，这个当中有用的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去用。比如说是一个唯物论者啊，那么这样子也没问题的。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他可以用的啊，他就在一个他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这个无神论啊，或者是唯物的这个观点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有一些方法是可以用的，同样可以给他解决他心理的问题。有些时候呢，他的一些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啊，解决不了啊，很郁闷啊，这样子，他也有这种情况啊。这个唯物论者呢，他的意识心态呢，就是唯物论，但是呢，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意识呀，意识他有啊，大家都有意识，大家都一样的人。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意识上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心理的很多心理问题呢，不管是唯物啊、唯心啊、幽深啊、无深啊，大家只要是一个人啊，基本都是一样的，基本都一样。所以呢，无神论者他也在从他的这个角度去看很多很多的问题。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有些就是会有一些分歧啊。但是呢，这个方法呢，就是一个方法论啊，这个他自己用就可以，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个我们通过学习去进入是一个进入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呢，不仅仅是学习啊，去修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徒的，比如说一个佛教徒啊，他通过学习然后再去修心啊，那这也是一个进入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呢，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啊，或者是有信仰的和没有信仰，大家共通的进入的方法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呢是大家的这个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大家也可以去用啊。这个不管他跟任何人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就是有这么一些方法，所以这些都是进入的方法啊。这个如菩萨心论大概就是这个几个字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在这个进一步的介绍它的这些内容啊。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它的来历啊，它的历史。这个如菩萨心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写的啊，它是就是写于什么的时代啊？然后呢，他在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就有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这个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首先，这个《入菩萨心论》的这个作者，哎，作者就叫做吉田大师，哎，吉田大师，他是印度南方的南印度的人啊，他也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小国王的这个太子。那么他出生于这个公元七世纪，哎，公元七世纪。然后呢，这个自写这个如菩萨心论的时候呢，大约就是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哎，公元八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哎一本书，它的年代啊，就是很古老啊，但是呢，它的很多的价值观啊，它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啊，这是到我们到现在啊，也是非常的新鲜啊，到现在也是可以用，也它完全可以解决我们现代人的啊一些心理问题啊，虽然是它是很一千多年前的啊，但是呢。它同样可以解决很多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问题啊，心理问题。那这个他写的是他这个人呢在佛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人人都知道的一个这样子的大师级别的一个人啊。那么他怎么样这个写这个如菩萨心论呢？啊，他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从他的内在的这个世界，或者从他的觉悟的角度来讲呢，就已经达到了非常非常高的境界啊。但是呢，他从他的外表啊上看啊，他一点都不像个这个大师啊，他就是一个像乞丐一样的，哎，就是就。别人啊，就是从外面看就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佛教啊，还是一个外道啊，这当时那个印度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哎，这是一个佛教的修行人，还是一个外道的修行人，还是一个乞丐，还是一个什么人，哎，看不出来的。那这样子以后呢，他就到了那个当时就是那个印度啊，就是最最最出名的这个佛教的寺庙啊，同样也是佛教的学术中心啊，就等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大学啊，那他就到了这个那兰托啊，这个就叫做那兰托，哎，就到了这个那兰托，那那兰托是这个佛教的这个人才最最最集中的，哎，集中的这个地方，是非常出名的。那么他就到了这个那兰托。然后呢，就那兰陀的他就先暂时就是在那里住着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就跟那兰陀的这些学者啊，佛教的学者和佛教的修行人，就是个个不如啊。那么他呢，就是既不学习啊，又不修行啊，然后呢，他也就不遵守他们的这个那兰托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寺庙的寺规啊，他都不在乎。然后呢，就像一个乞丐一样啊，经常都是在这个寺庙的外面游荡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那兰托的当时的这个负责人啊，他们觉得这样子不合适啊，这个人呢不合适，就住在他们那儿，因为他们这里的人呢，所有的人都是啊。不是修心啊，那就是学习。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就没有第三种人啊。那么他这个人呢，又不学习，又不修心，什么都不做啊。然后呢，他就是这个衣食住行啊，全部都在这个寺庙，他们的寺庙里面。所以呢，他用的东西呢，哎，都是他们的寺庙的这个僧中的这个财产，哎，吃啊，住啊。啊，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不合适，哎，就是他们想把他驱除啊，让他走开啊，就让他赶走。但是呢，他们就是商量了以后呢，哎，我们应该就是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哎， 就这个取处，这个手段就不能过激啊。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商量，大家商量商量去商量啊。这样以后呢，大家最后呢，大家觉得，我们每年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诵经的这个活动，每个人都背诵啊。那个当时的人都是因为他们的禅定的力量相当相当的好啊，所以呢，每个人就是记忆力是相当相当厉害的，超强的记忆力，所以这些大部分的经论啊，都在他们的心里，都在他们心里，所以呢，每个人都可以背诵很多很多的经典，就是每年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年度的大型的诵经会，这个时候呢，他们说，我们到时候这个诵经会到的时候呢，在诵经大会上要求他来，诵经啊，那他肯定是诵不了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他自己害怕主动就会离开的，这样以后呢。他们就告诉这个吉田大师，我们你既然要在这个那兰陀这个寺庙里面啊要生活的话呢，那就是你要守我们的规矩，那其中有一个呢，我们有一个年度的这个诵经大会啊，这个快要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上机啊，上去要诵经，那个时候你要准备好，你一定要这个诵啊，如果是诵不了这个经啊，那就你就没办法在这待了。他说，我什么都不会了，我不能没办法诵经，那就他们的就官家就说，那你不能诵经的话，就不能在这待了，那反正你自己看啊，你要在这待啊，那你就一定要诵。然后这样子以后呢，那他就说，如果是那兰陀的这个，这个当时的最主要的这个老师，如果是他来，劝我去度啊，我就度，我就可以考虑一下，否则的话，我不度啊。那这样以后呢，他们把这个事情呢，就给那个那兰陀的，这个最高的级别的这个老师，给他讲了以后呢，他去。给他讲，这个确实是我们这边的规矩啊，你要逮的话呢，那你就可能是要遵守这个纪律，那他说好啊，那我就可以考虑一下。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寺庙的外面，就是有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给他设了一个特别庄严的这个法座啊，很高的这个法座，然后周边呢放了很多的献花呀，各种各样的供品啊，就大多数的人呢，就是觉得他肯定不行的，这他肯定会吓跑的，这么一个庄严的这个法座，这么多的供品，然后有这么多的人，他怎么可能一个乞丐，怎么可能在这么啊？严肃的这个场地他来送，这不可能，他明天可能主动离开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有可能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有可能他真的会就诵经，大家都想法都不一样啊。那然后呢，第二天开始真的这个诵经的时候呢，他就来了啊，他来了以后呢，他就坐上这个非常庄严的这个这个法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周边的这个人也是很多的，每年这个时候诵经大会参加，来朝拜的呀，来观看的呀，就人也相当相当的多，然后他就坐在这个法座上啊，然后呢，他就告诉大家啊，那我今天诵经的话呢，我诵什么样的经？你们说我诵个什么样的经呢？是佛菩萨已经讲过的，也就是说你们听过的经，我来诵，还是我诵一个你们没有听过的，这个经，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觉得确实他就是有这个能力了，那你就诵一个我们没有听过的，这个经，这样子以后呢，好，他说那我就诵一个你们没有听过的这个经啊，这样以后呢，这个吉田大师他是有三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论著啊。其中有一个呢，就叫做《大乘雪集论》啊，《大乘雪集论》到现在有藏文版啊、韩文版两个都有，我们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都有这个版本，到现在都有。然后呢，另外有一个呢，就叫做这个《大乘 净集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很多很多佛教佛经的精华啊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就把很多佛经里面的重要的话，非常重要的话摘录啊，然后呢就汇集在一起，这就叫做大乘啊这个净集论。然后大乘这个学记论就是菩萨的这个学处啊，菩萨的这个菩萨戒啊，各种各样是从非常非常多的佛经里面的记录的东西呢，也就汇集在一起啊，就这么有这么加上这个如心轮，它就有这么非常出名的三个轮柱。然后呢，寂天大师他就想，如果是我送这个大乘记这个学记论的话呢，这个太多了，太多了，这个就很厚的一本书，这个不太合适。然后呢，大乘净集论啊，这个呢太少了，可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啊，那我就讲这个如菩萨心论，然后呢他就开始就诵啊，这个不是看书啊，没有书的，他就是诵啊，背诵啊，然后背诵了以后呢，下面的人呢，当时就是有非常多的阿罗汉，也有非常多的这个修行的正悟的人，他们有超强的这个那个记忆力，就是因为是这个不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意识去记的啊，这是通过禅定去记的，就像个录音机一样，它全部都可以录下来啊，一听就记住了。然后下面的人呢，就很认真的就在记录，当时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这些设备啊，但是呢，人在记，很认真的听，他就讲。然后呢，这个讲完了以后呢，差不多了以后呢，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走了。然后呢走了以后呢，这些人呢还是跟着他，还是把这个听完，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从此以后他就消失了，他就离开了这个那兰托啊，他也就不带了这个地方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呢，这个就是那时候的那个那兰托的这些学者，他们就是这些修行人啊，他们把自己记录的东西，大家讨论了一下，讨论以后呢，有一些分歧，版本就不一样了，有一个版本呢，一共是有十品啊，一共有十品，然后呢，有1000多个集子，这个集子就是佛经里面的每十句话，大约就是每十句话就是有叫一个集子啊，大概就是有20多个字到30多个字，就是一个句子，大部分都是四句啊，也不一定是四句，两句的、三句的也有，但是呢，大部分都是四句，这样子一个四句啊，叫做在佛经里面就一个句子啊。那么这个有一个版本呢，一共是这个十品啊，然后呢有1000多个句子。然后呢，另外有一批人，他们记录的这个版本呢，一共是有9品，就少了一个，一共有9品，然后就是有700多个这个偈子啊，那就相差比较大。然后他这个里面呢，也就提到了这个寂天大师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一定要去看啊，学记论和净集论。那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到底在哪里找到，这两个他们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学记论、净集论啊，他们也没听说过，但他们也不知道这两个到底在哪里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他们很想找到，再一次找到这个寂天大师，把这个核实一下啊，然后到处都打听，最后就是在印度南方有一个地方就听到他在那。就在哪儿啊，然后呢就那兰托就是专门派了几个人去核实，就是最后就找到了这个寂天大师，他又像一个乞丐一样就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问这个我们记录就是有出入了，有1000多个记子，有700多个记子，这两个当中哪个是这个最正确，寂天大师就是说1000多个机子有10品的，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了。他说这个是对的。然后呢， 那又问这个你这个如心论里面你提到的这两个境在哪里呢？这个血集论跟这个净聚论在哪里呢？他说我的这个宿舍的这个上面，你看看这个木头的，哎，这个有一个风啊，就是他说我已经晒到那个风里面，你们回去看，就是我这个住房的僧房的那个，哎，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角落上，哎，我把写好了以后呢，就放在那儿，哎，你们回去可以看。你们会看得到的，哎，这个也是他就在纳兰陀写的，他之前也就大家也没听说过这些。然后他们回来一看，就确实是找到了这两本书，也就找到了。然后呢，这个如菩萨行论啊，大家也就确定啊，确定他有一共是有十品，然后呢有1000个偈子啊，这样子就确定了，然后这样就流传下来了啊。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啊，这个要稍微了解，再了解多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看网上啊，百度也可以搜这个吉田大师的传记啊。吉田我们平时就不叫吉田大师，大家都叫吉田菩萨啊，平时他名字就是吉田菩萨。然后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就将一部分这个关于这个啊如心论是怎么写的啊这一部分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其他的他的传记，哎，我们就在这不讲了，哎，大家自己去想了解的话，大家自己去了解，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后来的时候呢，啊，就是差不多就是300年以后了啊，然后这个如菩萨行论就开始翻译了，哎，翻译了这个韩语。啊，翻译了韩语。那这个翻译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呢？就是公元4世纪的时候还翻译的，公元4世纪的时候，大概就是300年以后就翻译了。那翻译的人啊是谁翻译的呢？不是一个中国人翻译的啊，他是一个印度人，这个田喜在啊，这个田喜在他是一个印度人啊，但是呢他来到中国在待了很长时间了，哎，他是宋朝的时候就是来到中国啊，宋朝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如心论带到这个中国啊，然后呢就是唐朝的时候呢就把它翻译了啊，翻译了以后呢，当时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啊题目呢不叫如菩萨行论啊，就叫菩提心经，哎，就叫做菩提心经啊，当时就翻译了这个菩提心经。然后呢这个翻译呢啊，虽然是翻译了，哎，但是这个在韩传佛教里面呢这个弘扬的就不怎么样，哎，这个不怎么样，大家都没有太多的人去，哎，关注，哎，当时可能也许有一段时间啊也许有，但是后来呢就是没有太多的人去这个关注啊，在这个韩传佛教当中呢，这个如菩萨行论的地位就没有那么的高啊。那现在的这个学者啊，这个佛学界的学者，他们认为为什么当时没有受到这个重视呢？可能是跟他的这个翻译啊有关系，哎，翻译有关系。翻译有什么关系呢？他翻译的这些这个版本啊，从翻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不怎么样，哎，文字就是特别的难懂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呢，他这个里面就是缺少了两品啊，中间的第三品和第四品啊都没有了啊。这个也许是当时他的这个梵文的版本也许没有这两个啊，也许是他就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没有来得及翻译啊，或者种原因没有翻译啊，这什么原因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反正就中间就缺少了大部分，就不是大部分，但是一个很大一部分的内容呢啊，就是没有翻译啊，然后呢翻译的这些用词啊这些都是不怎么样，哎，所以就是这个后来就没有弘扬啊，没有流传的很广啊，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版本呢有，哎，到现在也有这个版本，但是它的一些个别的机子呢确实翻译的也是很好啊，但也不是说全部不行，哎，也很好，但是呢整体上讲，这个版本就是不怎么样，哎，所以呢也许就是因为是这个原因啊，反正就在这个汉传佛教里面这个版本就流传的不是很广啊，地位呢它的地位呢也不是很高，那，啊，然后呢汉传佛教的佛教界的修行人呢，啊，或者是学者，哎，他们也就没有太多的关注啊，那么就是这样子。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有诗品的这个版本呢是什么时候这个翻译的呢？这个就是金代啊翻译的，金代翻译的，那这个就叫做如菩萨心轮啊，现代版啊，现代版，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现代版。那么这个如菩萨心轮的现代版啊，这是谁翻译的呢？就有一位啊，这个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啊，就叫做是如实法师啊，是如实法师他翻译的。啊，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啊，那个版本啊，就是那个是我们四川那边呢有一个比丘尼啊，叫做龙莲法师，哎，龙莲法师他翻译的，据说他翻译了一本啊，这个也翻译了一个，这就是有一个版本啊。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呢，我们今天用的是如实法师的这个版本。那么如实法师呢，他是什么时候翻译的呢？就是公元20世纪，哎，他是20世纪翻译的。然后他翻译的时候呢，是用藏文啊，还是用那个他的原告是藏文还是梵文呢？不是梵文啊，他是用藏文翻译的啊，他在这个上面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然后呢，有藏啊，以韩。这样子，那现在我们对照的话，这两个藏汉两个版本对照的时候呢，这个是相当的准确的啊，有一些个别的机子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出入，但是这个出入呢，也不影响它的这个理解它的这个内容，这是一个表达的方法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些时候啊，这个也很少很少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版本啊，那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版本，哎，这个是如菩萨心轮啊，就是在到今天啊，就是也就2300年前到今天的它的一个来历，哎，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视，哎，非常的重视。任何一个每一个教派，哎，比如藏传佛教有很多教派啊，不管是哪个教派啊，它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重视，哎，每一个教派当中呢，这个如菩萨心论的地位呢，就是一样的高，哎，这个地位相当的高，大家公认为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乘佛教的经典，就是这样子。然后藏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啊，里面呢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哎，这个如菩萨心论的解释啊，一共是有9个啊，一共有9个，9种不同的，不是不同的版本，就是不同的人写的，哎，9个这个不同的解释，哎，那么其中一个呢，啊，知解时啊，这个智慧品，哎，这个第9品就是智慧品啊，它知解时智慧品，它其他的没有解释。然后呢，另外的八个是全面的解释啊，把这个如心轮的啊每一品啊，它都会解释啊，一共是有这么全面的啊，比较完整的有8个，然后再加上这个智慧品的啊，那一共是有9个啊，这个是从印度啊翻译过来的，这些翻译的这些最早的这些梵文的这些版本呢，最早是有这个有有 有收藏的，都是有在那个桑野寺啊，现在西藏的山南的这个桑野寺，有大量的这个就是写在这个碑页经啊上面的这个古印度的梵文的这个经啊，是当时保存的非常的多，哎，但是现在呢就是没有，哎，印度还是有这个梵文版本，哎，是有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这个藏文版，哎，这个版本就是这个版本。然后就是这些解释呢，刚才我讲的有九个啊印度人他们写的这些解释啊，这个梵文的版本当时是有的啊，但现在没有，这个可能恐怕印度也已经是失传了，这些东西可能不在了啊，那现在只有这些了。那汉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有多少个啊，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哎，藏传佛教就是有这么多个这个解释。然后呢后面呢就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们啊，他们写的啊这个都已经有上百本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统计，非常非常的多，哎，甚至是每个教派都有上百本都有可能，哎，非常的多，哎，那么就是这就是说明呢，就大家特别的重视，哎，这个《如菩萨行论》，哎，这部经，哎，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个《如菩萨行论》的一个简单的这个啊，它的来历就是这样子，它的历史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下面呢，再讲讲啊，这个《如菩萨行论》，我们刚才不是说这有十品吗？啊，那十品它每一品里面呢，讲了什么啊？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现在用的这个。这个文字呢就是这个北达毕业的有一个老先生啊，社科员的一个老先生啊，就叫做晃宝生，哎，晃宝生老先生啊，他对这个如心论是比较有研究的，哎，然后呢他就是一个学者的角度啊，就把这个如心论的十品啊简单的阐述了他每一品里面的那些内容，哎，我就把这个推荐给大家，哎，这个现在我用的这个文字啊不是我写的，是晃宝生啊先生他写的，哎，但是他写的很不错啊，他总结的很不错啊，就是一个学者的角度总结的，哎，我们给大家推荐，哎，我们从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这个如心论的十品，哎，他到底在讲什么，哎，我们先把这个给大家介绍，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对这个如菩萨行论的整体啊有一个了解，哎，先第一个是说如菩萨行论采用集诵体啊，这个全部都是就是像诗歌一样，哎，像唐诗一样，都是这个集诵啊，采用这样子的文体。然后呢主要讲述啊，他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主要讲的就是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的方式了，哎，到达菩提啊，也就是证得最高智慧，哎，证得最高智慧就是成佛了，成就正等觉，哎，无上正等觉就是意思就是成佛，这是佛的另外一个名字，哎，正等觉。然后这个正等觉每一个字啊都有非常深奥的内容啊，但是这些呢我们就先这个地方就不展开的讲。啊，全经啊共有900多个颂词了，900多个偈子啊，就是分成十品啊，一共有十品，哎。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每一品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品就叫做这个赞菩提心品啊，赞菩提心品。那么赞菩提心品这一品当中呢，主要是讲这个赞颂菩提心，哎，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菩提心的优点，菩提心的功德，哎，菩提心的好处，为什么要菩提心有多么多么的了不起啊，菩提心有多么多么的伟大呀，哎，就是讲这个赞菩提心。然后这个他为什么要这样就去赞颂这个菩提心呢，意思就是说鼓励大家，哎，发菩提心，哎，鼓励众生 发菩提心，哎，他为什么这么赞呢？啊，意思就是说，就是，让大家去发这个菩提心啊。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哎，我们这个值得一提啊。这个，比如说佛教，哎，就佛的一个教育的方法是什么呢？比如说，他让我们，他要求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对他的弟子啊有这个要求的时候呢，他就两个方面去讲，要不然呢，你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他后果是多么多么多么的严重啊！他就从这个方面讲，哎，这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就讲，如果你去做这件事啊，那他的啊，他给你的好处是什么？哎，然后就是好处跟坏处啊，否定跟肯定，就是。以两这样子的方式去讲，哎，然后呢，让大家明白，哎，我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啊，那后果怎么怎么样，哎，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呢，他对我的，他给我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影响是什么，哎，这样两个方面讲啊。那么我们比如说，之前我们讲过这个四圣谛，对吧？四圣谛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一上来就开始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啊，人生的痛苦，轮回的痛苦，讲了一大堆的这个，这个负面的，哎，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啊明白，哎，这个如果我们不去做一些准备，哎，不提升自己的生命的级别，这样子的话呢，那以后这个轮回当中啊，多么多么的。可怕呀！啊，这个轮回当中有多么的，这个残忍呐！啊，有多少的这个多么的痛苦呀？他就是从这个方面讲啊，然后就是讲很多很多人生痛苦呀、轮回痛苦呀，一大堆的痛苦啊。那这什么意思呢？也是鼓励大家去哎努力、积极向上啊。如果你不积极向上啊，不上进，哎，你就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了啊，就。沉迷于现在的这个眼前的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当中啊，这样子的话啊，那以后就多么多么的残忍啊，就把这些后果告诉我们，然后呢，然后让我们哎感觉到哎，这个我现在虽然现在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以后哎还是后面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应该去采取措施哎，应该去做点事情哎，那么。就是也起到一个鼓励的这个作用啊，这是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呢，他不讲这些了，哎，他就讲他的好处，哎，好处。然后就是说，哎，你这个如果发菩提心的话，这个菩提心有多么多么多么的伟大啊，对你带来多么多么的这个好的这个啊影响啊，从这个角度讲，这样子以后呢，哎，这个就大家听了以后就很兴奋，哎，很兴奋，哎。就去学，哎，尤其去这个学习发菩提心啊，这两个方法呢，就是最后呢可以就达到同样的目的啊。虽然这个前面的这个呢听起来比较沉重啊，比较沉重，但是呢沉重以后呢，哎，还是就觉得哎自己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就去做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就去修心啊，这是一个鼓励的方法。另外一个鼓励方法就是这种方法，有两种方法。那这个当中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讲这个哎轮回的痛苦呀，人生有这么这么痛苦呀，这个都没有讲，哎，就是全部讲的这是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伟大，哎，菩提心的好处，哎，这样子以后呢，他也是鼓励啊，就是鼓励众生。发菩提心，哎，这句话，哎，这个黄宝生啊先生他说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的，实行菩提心，哎，就是鼓励大家发菩提心，实行菩提心，哎，就是这样。那第一篇里面呢，主要就讲这些了。那第二篇里面就讲什么呢？第二篇就叫做忏悔篇，哎，忏悔篇，第一篇当中我们就认识到了这个菩提心的重要性以后呢，哎。那就我想去发菩提心，哎，那发菩提心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些铺垫啊，铺垫。那么这个其中一个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就是要忏悔自己的哎过去的一些这个罪业，哎，这个就其中一个铺垫的工作了，哎，这个就叫做忏悔，哎，忏悔就是讲述发菩提心之后 要虔诚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宝，然后就是要真心的忏悔地除以往的一切罪业。这个就是第二品里面第二品里面就这么讲。然后呢，第二品呢，就是通过这个忏悔，通过皈依，通过供佛然后就可以这个把这个菩提心这个第二品的这个整个的内容呢，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二品的这个内容。然后第三第三品呢，就叫什么呢？叫这个手持菩提心手持菩提心品，那就是真实的守菩提心了刚才前面呢，第一品里面呢讲了你为什么要发菩提心这个道理讲很明白了。第二个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普点或者前期的工作忏悔呀、皈依呀都讲完了那第三品里面呢，就真实的就是这个守菩萨戒守菩萨戒。我们韩传佛教里面呢，就非常重视这个三贪大戒守戒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菩萨戒然后这个就讲述这个实行菩提行，应该将自己所有的一切乃至生命奉献给众生这个就是真正的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大乘佛教的这个思想然后这个大乘佛教它要做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从外表上看就是有浓厚的这个宗教的色彩但它真正就是要做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呢就是这个应该讲自己所有的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都要奉献给所有的众生这就是他的真正的核心的思想。大乘佛教的所有的他的这些这个持戒、禅定或者是心善，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在这个精神这个思想的这个周围。所以就是我们平时都在讲这个菩提心就是大乘佛教的灵魂灵魂。如果是没有了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呢就根本就谈不上是大乘佛教除了大乘佛教以外，其他的这个小乘佛教他们也可以有除了佛教以外，比如说有些东西呢就像这个基督教或者是这个印度教它也有的它也有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这个宗教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有分歧，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所以呢，只要把这个菩提心去掉了以后呢，那就是整个的大乘佛教实际上就没有灵魂了所以这个这地方讲的这个老先生他把这个总结的很好就是这样子应该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第三品里面呢，就每一个字都有一个依据就是他怎么样把自己的所有，怎么样把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怎么样这个奉献他每一个这个内容都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举子在那个第三品里面我们会找得到这样子。所以呢，他把这个一心为众生谋利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不是喊个口号，这个是真正的这个诚心实意的就是一心为众生谋利益就是这个叫做大乘佛教的精神诚心实意的然后呢为一切众生等一下我们可以这个介绍菩提心的本质那菩提心的本质就是这意思我就是诚心实意的我要这个让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我有这个心这个心是我有的能力现在目前还没有但是呢我有这个心不仅仅是有心我也有相应的这个 行动啊，就是有适当的这个行动，哎，实际上我就已经开始了啊，虽然好，这个路我已经走，哎，走，开始走了，啊，还没有走完啊，啊，更没有到达这个最后的一站啊，但是呢，这路我已经开始走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它是真正的就是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啊自己内心的这个发心。啊，还有一个就是实际的行动，哎，他也没有要求我们啊，当下、今天、马上啊，就要放弃自己的一切，哎，为了这个一切众生，哎，这个不太可能了，这个也没有这样子要求，有这样要求我们也做不到，哎，但是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哎，急功近利的这个心呢，就慢慢的让它松动，哎，让它松动。然后呢，就是就给我们植入一些这方面的思想，哎，就是利他的思想，慢慢的植入啊，植入了以后呢，我们的这个自私的心呢，它就慢慢的就开始松动，哎，目前就是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他从他的角度去看的话啊啊，那就是他的实际做法就是这样子。如果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理解，哦，原来大乘佛教就是这样子的，哦，原来大乘佛教的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这样子，哎，嗯，可以这样理解，这是第三品的内容。然后这个我们可以往下讲啊，如果我们今天做到一点点啊，我们就是不说，不要求，不告，我也做不到，大家也做不到，这是一点点啊。如果给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当中啊，如果能够植入了一点点的这个大乘佛教的思想啊，这样子以后呢，我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急功近利啊，然后就是斤斤计较啊，然后等等这个自私自利的东西呢，它就慢慢就开始松动了啊。那松动了又怎么样呢？松动了以后呢，我们哎，在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会找到了这个人生的意义，还有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以及是成就感。哎，这个是绝对是这样子的。哎，这个如果我们是不是从学术的角度，哎，从修行的角度去理解去做的话，哎，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必要去用太多的语言去说，哎，自己每一个人就禅宗不就说吗？汝人饮水，冷暖自知。哎，每个人就自己就确实是感觉到它的这个价值，哎，特别有意思的。那这是第三品的这个意思了啊，内容就是这样子。然后第四品啊，第四叫什么呢？叫菩提心不放一品。哎，那么既然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啊，那就不能太放逸了，还是适当的啊，也没有要求我们就是要多么的去啊，这个，用功啊什么的，哎，就是要适当的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哎，适当的努力，哎，奋斗，哎，这个就是不放逸，就这意思了。将熟实心菩提心，啊，从此以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光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啊还不行啊，要有这个相应的措施啊，相应的这个行动，所以应该遵循菩萨学，哎，菩萨学，然后呢，这个修习善法，大乘佛教的善法啊，见人不罢啊，这些方法呢，他后面都会有讲啊，勇往直前啊。断除一切烦恼，哎，就是我们在这个菩提道路上面的啊，这些攀交石，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违愿，哎，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哎，就把它处理掉啊。那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障碍物呢？其他的都没问题，哎，最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自私，哎，自私，它就是要消灭，哎，这个自私。自私自利，然后呢，自私是从哪里来的呢？哎，就是从我们的小我，哎，大我和小我啊。大我是什么呢？大我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思维的方法，就是把所有的人，全世界的所有的人以及所有的生命，哎，就当做我的一部分，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这叫做大我。哎，小我是什么？小我是我把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哎，这个里里外外的东西，哎，就当做就这么一大堆的物质，哎，我就把它当做是我。实际上它不是我，是我们的父母的精卵的一个延边出来的一大堆的物质，哎，就是有几个亿的细胞，但是我把这个细胞呢，这一大堆的细胞呢，我可以把它当做是我，哎，我实际上这个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跟这个就是跟父母有关系啊，这是他们的身体的一部分，不是我，但是呢，我的心可以把它当做是我，哎，我可以这样子认为，这是我，哎，那你既然可以这样子的话呢，全世界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生命，你也可以当做他们是，这也是我，哎。是我的兄弟姐妹啊，是我的等等的，比如说是我的头啊，我的手啊，我的脚，你也可以说，哎，我的兄弟啊，我的姐妹啊，我的父母啊等等。如果是你这个这样子去思考啊，这样去这个修或者这样去传习的话呢，哎，人的这个意识啊，让它就像电脑啊，人工智能跟我们的意识就一样啊，人工智能它可以自己可以学习东西啊，我们的心也就是完全是可以给它一些东西让它学习，它完全是可以学得回的啊。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呢，就是佛经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的方式，思维的模式啊。如果我们的这个思维模式是完全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永远都不能改变，永远都学不会别的东西啊，那就有这么多的这个思维模式，这么多的这个修行方法用来干什么呢？反正它永远都改变不了的，这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个人脑啊和电脑啊，就是有一点点相同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哎。之前我们现在呢，我可以把这个父母的精卵啊，最后就是演变了，就是啊，就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细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呢，哎，我就可以把它当做是我，哎，我的身体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也可以把这个所有人也可以当做我的一部分，哎，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我的兄弟啊，我的姐妹，反正就跟我有关的，哎，这样子以后呢，你的慈悲心就是哎。就扩大了，哎，这个凡是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这个田地里面呢，就是这个小我他来把领的时候，他来统治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啊。如果就是把这个东西推翻了，哎，推翻了，就是植入了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你心胸大开了，哎，心胸大开了，然后呢？任何一个之前我们觉得是不得了的事情，哎，这个时候就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哎，心胸开阔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的找到了生命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哎，那我们爱所有的众生，对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发慈悲心，这个你无神论也可以做得到啊，有神论也可以做，这有神无神有什么关系啊？啊，然后呢，就是唯物论也好，唯心论也好，这唯心唯物都没有关系啊，这就是一个啊，对所有众生的一种奉献啊，就是一种慈悲啊。那这个是，所以我刚才讲，我们这个如心论当中呢，哎，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这个，每个人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啊，第四品里面呢，就是讲这些了啊。然后就是讲第五品啊，那第五品讲什么呢？第五品就守护正直品啊，守护正直品。那正直是什么呢？正直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哎，时时刻刻都要观察我自己，哎，就是意思就是说检督啊，我自己自我监督，哎，自我监督，哎，我手滑着实啊，以及我的这个七心动念啊，这个有没有，哎，就像一些不好的东西，哎，有没有说一些不好的话，哎，那如果有的话呢，那就是要就是当下去处理的方法呢啊，后面都有讲，有些时候就保持沉默啊，有些时候呢就不仅仅是沉默啊，就是把从原处上啊把它这个哎铲除啊，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方法啊，方法很多的啊，就是讲这个，哎，既然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啊，那我就是哎，那我就是要这个守护这个正直，要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哎，我现在的言行举止跟我的初衷，哎 这个配不配啊、相不相应啊、这个如果不相应，及时的发现啊、然后去处理啊、做的要起到这个作用。所以这个第五品里面呢啊、就将这些将属实心菩提心啊、奥秘在于守护心啊、它的最最最奥秘或者是最最好的方法啊、就是守护心。只要把心控制好了以后呢，其他的哎都控制好了。如果是我们的心散啊，那么你的语言的表达的不太好没问题啊，表达错了也没问题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心是啊，初衷出发点是散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做的不到位没问题，哎，做的不够好也没问题，哎，甚至是做错了也没问题，哎，就是主要是心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所以呢他就是说啊，奥秘哎在于守护心，哎，这个方法呢我们后面也会这个第五品里面会讲。而要尊要守护心，哎，就是我们要守护心，就要努力守护意念正直，哎，如果我们要守护好我们的心，那它的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再说具体一点啊，那就两个啊，一个是我们努力的意念，意念是什么呢？意念就是不要忘记哎自己能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哎，正念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禅修里面呢，这个叫做正念啊，在佛教里面正念、正智、正智正念这两个字呢。在佛教里面经常都会用啊，然后呢也叫做正念啊，也叫做意，用我们翻译成现代的语言那就叫意念啊，那就意念念什么呢啊，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哎自己的初衷，哎，然后呢不要忘记哎你该做什么，你是一个学这个大乘佛教发了菩提心的人啊，那么你既然是发了菩提心，那你应该哎，做什么？哎，这个不能忘记，就这意思。意念，哎，如果这个有这个意念的存在啊，那实际上就已经就守护了自己的心，哎，就这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正知是什么呢？正知就是要我们刚才讲的啊，自我的监督，哎，自我监督要时时刻刻就要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哎，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啊，因为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被其他人忽悠了，哎，忽悠了，或者是我自己兴奋了，哎，或者是就是头脑发热，哎，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外来的因缘，在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正知正念，不知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哎，然后就是会出问题，哎，就是这意思。所以呢，时时刻刻啊，尽量哎，那这样子大家也不要以为那这样压力好大呀，这个我就是时时刻刻都要就自我监督啊，还有等等等等，这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哎，这也没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我们就差不多就行了，哎，这个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先不如说我们平时呢。那是不是有这些呢？有啊，比如说我们医生就是有医德啊，职业道德，每一个职业他就有职业道德，哎，那就他不违背这个职业道德，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正知正念了，哎，正知正念。那本身我们的生活工作上他本身也是有的，哎，但现在呢要给他升级，哎，升级然后再强化啊，这样就可以了，哎，这也不需要形成，没必要形成什么压力啊，这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哎，那这个就是将这个第五品啊，五品里面就讲这些了。嗯，然后呢，这个第六安忍品啊，然后呢，这个安忍品里面讲什么呢？守护主行门，哎，就是说我们就安忍，就是忍啊，忍什么呢？就是说把我们自己的心啊。管理好，也就是我如果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那就情绪管理，哎，情绪管理，哎，就是进一步的把情绪管理升级，然后呢情绪管理强化啊，这样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安忍品啊，那这就叫做在佛门里面呢就叫做哎守护主心门，哎，就是说心门守护的意思就是说把别人就是说哎 说你啊，然后立即就听进去了，哎，立即就生气了，哎，这也就没必要，哎，就是外来的东西呢，不要这些东西啊，进入心，哎，就不要放在心，哎，我们俗话讲，不要放在心里，就这意思，然后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是输入啊，输出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听到一点啊，就是别人说自己的就坏话这样子的时候呢。立即就哎生气哎，然后就愤怒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输出啊，输出烦恼啊，这个也就把门关掉了以后呢，外面的也进不来，里面的也不进，就出不去啊，就这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啊，就是把自己的情绪管理好，哎，就别生气，哎，就这意思。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一学啊，因为我们现在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呢，就不怎么样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的生活节奏就是特别的快啊。那生活节奏特别快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压力啊。然后有了压力，有一点点压力其实也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压力到一定的时候啊，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排解的方法、化解的方法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压力就形成了，就堵在心里面啊，然后呢就变成了哎，就是像我们身体里面的肿瘤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道理。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要化解啊，如果不化解没有什么方法啊，那就是抑郁，就最后就是啊焦虑抑郁，就肯定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应该就是把这个第六品呢，大家应该好好的学一学啊，然后呢其中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方法以及它的很多的理论呢，跟信仰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去看这个。你比如说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人，他也就是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哎，然后就是一个唯物论者，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他也就可以这么去思考，哎，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啊一些这个思考的方法，这跟我们的个人的这个意识心态是没有什么关系，哎，它阐述的啊，比如说我们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生气。然后我们这个生气呢，来自于哎哪些方面啊？然后呢，它有没有道理？哎，这个我们值不值得？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跟信仰没有关系。它就是如果有关系啊，那它确实是一个心理学，哎，心理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啊，就是这些部分呢，就叫做佛教的心理学啊。那不仅仅是我们的西方的心理学家。很多人也就觉得这些确实是这个就是科学，哎，佛教的科学，他们把佛教就分成了几个部分了，一个是佛教的宗教，西方的大学的这些就研究佛教的这些教授，他们把佛教分成三块啊，一个是佛教的科学，佛教的科学呢，比如说心理学不就科学吗？啊，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呀，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呢，啊，都属于这个佛教的科学。然后佛教的哲学呢，佛教里面有很多的哲学，哎，很多的，比如说像唯识呀、中观呐，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哲学，那这叫做佛教的哲学啊。然后呢，佛教的宗教，哎，佛教里面的宗教，那佛教的宗教呢，啊，就像这个善有善报呀，恶有恶报啊。啊，就是等等啊，前世今生呐、啊，等等啊，我们不认为这个前世今生，还有善有善报，这些都是就仅仅是一个佛教的宗教，但是呢，他们看来，至少目前，他们觉得就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我们就是说吧，这个像这个第六品里面讲的这些内容呢，啊，就是因为它是佛教的科学，佛教的心理学，所以哦。你有信仰的，哎，就是没有信仰的，哎，有不同信仰的，任何一个人啊，他都可以学习，他都可以用啊，特别有意义。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应该啊，就是要认真的这个去读一读，去学一学， 第六品啊，因为第六品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特别的结晶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有用啊，这一个。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领导让你去加班啊，那这个相应的时间你也许可以接受，但是呢，这每天加班呢，而且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啊，那就是大家也就受不了了，等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调节自己的这个心态？还有一个呢，比如说让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健身、跑步啊。还有就是这个业余的这些爱好者的一些学习啊等等，那么这些时候呢，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哎，就是有些时候就觉得哎就算了，放弃了，哎，就不学了，不做了啊，有些时候就有这种心态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遇到这种心态，我们怎么去看？哎，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这个？很消极的这个念头，这个方法都是有的，所以特别有意义。第六品，我们应该是好好的学一学。好，这是第六品里面呢，它就是这么讲的啊，这个就是说守护主心门，然后必须克服憎恶和愤怒啊，它的主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个，怎么处理愤怒。然后就是忍受一切痛苦和屈辱啊。为什么要忍受痛苦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学习，学习呢，就对少部分的人来说呢，学习是一种享受啊，一种享受。但是呢，有可能就相当一部分人就觉得学习很痛苦啊，这个不想学习，想玩。那这种情况下，这不学不行呢，那怎么办啊？那我们怎么去忍受啊？这个痛苦我们怎么去忍受？这个方法等等啊，这个它不仅仅是控制自己的这个愤怒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多的，特别有意义的这个第六。然后就善待众生啊，善待众生，善待我们，首先我们从我们的父母开始啊，父母、亲人。然后就是同时同学身边的人啊，然后呢再这就往慢慢慢慢就是佛教的就是要求是所有的众生啊，但是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做不到所有众生啊，善待所有众生做不到，但是呢家人、父母、身边的人善待，这个是这个也我们也有这个义务啊，这个是一定要做得到的啊，那一定要做得到，但是呢这个也不是那么简单，那有些时候这个也做不到啊，那怎么办呢啊，那方法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去学，所以一心啊为众生造福，这也是大乘佛教的真正的这个内涵啊，大乘佛教啊，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要以为佛教就是烧香拜佛，烧香拜佛，佛教就是我们自己啊，比如说婚姻啊、感情啊、工作呀、各方面呢，就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就到庙里面去烧个香，就保佑一些这个求一下保佑，这当然可以这样子做，佛教也不排斥这样子，这个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佛教真正的佛教不是这个啊，那佛教是什么呢？善待一切众生啊，一心为众生造福，那这才是佛教，这叫做大乘佛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人的原因，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们个人犯了错误的地方，是我们人的问题，这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个佛的思想，把佛的要求，落实到位，这个没有落实到位，不是，佛教的意思，就是我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做到，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完美的啊。只要是一个人啊，他肯定是有缺陷啊。那么所以呢，人有缺陷啊，那我们做的事情啊，他也会有缺陷，他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完美，没有一个绝对的完美。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没有做到。那比如说这个，那佛教是善待一切众生， 一心为众生造福啊，那所有佛教徒都是这样子吗？我看到的佛教徒不是这样子啊，那什么怎么回事呢？啊，那这个我刚才讲的，哎，我们的这个理论跟我们的时间或者是佛的要求和我们佛教徒的这个行为，哎，这个之间呢，多数人来说呢，还会有一个，哎，会有一个这个差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呀，我们都在这个路上，虽然在这个路上走，哎，但是我们还是在路上，哎，还是在路上，所以呢，我们做到了有一部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哎，没有做到的地方呢，哎，还是会有的，哎，还不仅是会有，还很多的，哎，就是要这样子理解，是真正的佛教，哎，我们不要就是看到某一个佛教徒、某一个人的这个行为去评判，哎，佛教怎么，不是这样子，哎，这个我们就是佛教它本身它好与坏，就是要看它的真正的核心的思想啊，它给我们传播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哎，这个就是它的核心的部分。那关于我们人有没有能够落实到哎这个实处啊？这个就是我们就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呢，确实是啊，像这个吉田大师啊，他这样子的人呢，有可能是100%，哎，做到了。那我们普通人呢？啊，就没有做到100%，但是能做到5%呀、10%呀，那也已经很不错了。哎，就是，但是呢，它的实际的，它的内容，真正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善待一切众生，一心为众生造福啊，这就是它的真正的意义。啊，这些方法呢，啊，就在这个第六品里面啊，第六品里面呢，它讲的就是这些方法了，然后。第六篇啊，第六品啊，讲的都是这些，哎，这个特别有意义，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一学啊。这个因为现在这个版本，我们用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啊，文字上是没有太多问题了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推荐的有一个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解释啊，就叫做这个。入菩萨心论的解释善说害，哎，就是有这么一本书啊。这本书呢，哎，讲的不是很多啊，文字不多啊，但是这就是一个它表达的非常的清楚啊。然后我们从修心的角度来讲呢，因为这个善说害这个佐知，它就是也就是等同于这个哎吉天菩萨这个级别的一个菩萨。哎，有强大的这个慈悲心的感染，哎，他的这个强大慈悲心的加持，或者是磁场，或者是感染啊，感染力就在这个文字里面，哎，所以我们平时比较推荐这本书，哎，大家一看这本书，哦，你这本书有纸质的书，电子版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呢，就有些文字有些地方稍微有点点不明白，哎，我们一看这个就很清楚了。特别有意义。